铁马制衣。明治五年1872年，一个对蓝衣西方医学有深厚兴趣，并且曾在日本海军医院担任药局长的年轻人福原有信，开设了银座第一家西式药房。有意思的是，药房的命名却很有中国味，资生堂。它来自周易里坤卦的彖传的一句传词，治灾坤元，万物滋生。坤在易里象征着地，地在万物，滋育众生。作为一个药品商，这名字确实恰当又有深意。在一本名为《银座与资生堂》的书里，我第一次知道当时的资生堂所经营的事业内容，和我从小资生堂就是化妆品的认知并不全然相同。资生堂跨足化妆品事业是在1897年，也就是乙未割台两年后才开始的。当时资生堂发表了一种称为欧伊德鲁命的化妆水，当初原意是美好的皮肤，现在则改称为红色梦露，大受时髦妇女的欢迎。1902年，福原又从欧洲引进了汽水机，并且开设了西式餐厅、咖啡厅，同样让民众趋之若鹜。日本人民的生活内容渐渐被这些引入到他们生活里的细微物事改变，而且显然乐于被改变。从药品、化妆品到饮食，资生堂不再仅是药商了，它还提供了日本人全新的庶民文化经验。我隐约感觉到，资生堂从西药品进而经营化妆品的进口与研发，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对西方医药、科技乃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向往。1915年，福原有信的艺术家儿子回到日本，受西式教育的他看到了世界趋势，决心将父亲的事业重心从药品转向化妆品。隔年，这位后来日本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运用新艺术的视觉概念，为资生堂设计了线条强烈、装饰性格浓厚的山茶花意象，而在内涵上更强调了商品的现代性。从此以后，我们几乎只知道作为化妆品的资生堂了。每回听到资生堂这三个字，我总想起母亲那个扁扁的，打开里头附有一块海绵片，上盖翻起是一面小镜子，散发着浓浓的粉味，总是被用到连角落都没有剩余的粉饼盒。他说这是他一生从我父亲那里得到的最贵重的一件礼物，是父亲骑着脚踏车到仁爱路上的资生堂买的。1949年，一个聪明的台湾商人李进之独家取得日本资生堂的授权，负责在台湾开拓资生堂的业务。只是一开始发展并不顺利，因为战后台湾跟日本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有很多法令上的问题有待解决。由于过程实在拖得太久了，李进之忧心忡忡。据说他看到当时骑脚踏车在路上的人常被军人当场叫下来，就那样没有理由的把车骑走，加上邻居一个富甲的富士霸王号停在院子里遭窃，这可是他被偷的第二辆车了。他便想，会被抢劫或是被偷的东西肯定有价值，而且有一天台湾一定会变成一个每个人都能有脚踏车的社会。于是他和长兄李阿怀及胞弟李阿青先分头成立城中贸易行与城中车业行。贸易行负责资生堂的筹办，一方面也出口梧桐、笋干、香茅油、姜黄这些民生用品到日本，并且以赚进的利润转移到城中车业行， 进口日本的自转车以及生产技术。1954年以后，为了扶持脚踏车工业，政府全面管制了脚踏车的零件进口，本地的组车商与零件制造商便渐渐抬头，城中车业行也开始组装自己品牌的脚踏车。这间坐落在三重埔的组车厂，在经过第一代的组装车辆后，开始设计生产属于自己的车款。它完整的名称应该是城中幸福牌脚踏车。当时李家并不知道，数年后，幸福牌将成为台湾单车失窃率最高的品牌。而许多人创业、结婚、致富，都从这样的一辆以骑幸福牌自行车踏上幸福之路为宣传标语的脚踏车开始，其中包括我的父亲。明治到昭和时代，日本最知名的车款之一，就是后来影响了台湾一个世代制车工业的富士霸王号。制造富士霸王号的是日米商店株式会社，和资生堂一样，也是生活用品的进出口贸易商。富士霸王号原本叫做 Large 霸王号， Large 就是 Raj， 也就是英国的首牌自转车。昭和三年， Raj 霸王号改名富士霸王号，成为日本自转车工艺在地化的里程碑。黑黝黝的扎实车身、大型货架、豪迈可靠的牛皮座椅以及精致的工艺细节，富士霸王号真有一种铁马的气势。在日本，它是皇室偏好的车款。当然，当时的台湾只有极少数的权贵或专业人士才有能力拥有。我从一份文件看到，大正四年官方统计台北厅的自转车数才253台，其中富士霸王号更是稀少。因为这辆名车的关系，战后台湾脚踏车工业起飞时期的各组装车厂都常把自己的车款称为霸王号。就像从药品到化妆品的发展，潜藏着对西式生活的向往，日本自转车工业的发达也有着浓厚的西化意味。从明治时期，许多进出口贸易商便开始进口欧洲诸如首牌、BSA、莱里等等名牌，渐渐的才由模仿进入自制的阶段。台湾则在日治时期透过日本的引入，从模仿日本车厂的制作流程，也同时学习了欧洲车厂的技术。战后也经历了先进口零件组装，进而模仿，最后发展出自己的在地车款的历程。幸福牌脚踏车前身是进口日本零件后组装而成的坚耐度号，大型的牛皮弹簧座椅，只有右侧的单边前刹把手以及脚刹的设计都非常神似富士霸王号。事实上，由于城中贸易行和日本公司密切往来，确实直接接受了日本方面的技术转移，也因此幸福牌脚踏车的品质很受一般民众的肯定。50-60年代的时候，拥有一辆脚踏车对很多家庭来说仍然是昂贵的消费，因此知名的脚踏车品牌在设计上往往兼具工艺性与装饰性。比方说，当时幸福牌的龙头立管都会钉上以珐琅烧制的铜纸商标，后反光镜采用铜框包覆，并且用当时相当时髦的材料赛璐珞来制造全包式链条盖，车身则有金漆手绘花草，土厨厂徽如今看来更是副巴洛克风的古典设计。而昂贵的车款车上每一个零件都有独特的商标图案，甚至连螺丝也会有姓字或福字的细致符刻。 1960年代是台湾自行车工业的第一个高峰期，随着生产线的上轨道，各车行与组装车厂纷纷推出自己的品牌，台湾自行生产的脚踏车达到20几万辆，使用中的脚踏车更达到130多万辆。幸福牌的市占率多少并不清楚，但可以知道的是，在李进之的努力下，当时的幸福牌几乎是单车界的第一品牌。我有时候想，幸福牌的成功或许和这个品牌名称大有关系。这个刚从战争中脱离的小岛是如此渴望那句 slogan。 有一回我在小夏面前自言自语说，骑上这个真的会幸福吗？小夏看着我，像看着无可救药的感伤主义者。李进之是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他在全台车站看板打广告，利用广播配合宣传，还制作了品牌主题的音乐。更前卫的是，他甚至组织了一个幸福会，提倡每周骑脚踏车郊游，由他亲自带领。这比捷安特的董事长要早了60年。凡是参加幸福会自行车郊游者，幸福牌免费提供水果与便当，还赠送印有商标的帽子、 T 恤等。这已经是将脚踏车视为休闲生活工具的行销策略了。策略成功带动了市场，由于卖得好，幸福牌也变成全台失窃率最高的品牌。而我父亲最后一辆脚踏车，也就是此刻回到我手上的这辆车，正是幸福牌脚踏车在中后期的一款男女两用车，也有人称文武车。它是父亲从北台湾流动率最高、莽林一样的赃物市场、蒙甲贼市买到的。也就是说，这辆后来失踪的幸福牌很可能本来就是某个窃贼把偷来的赃车分解重新组装后卖给我父亲的。